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8号，公元2016年4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表示，西藏文化宗教受严厉镇压；流亡藏人学生与行政中央首脑交流互动；西藏儿童村学校理事会选出新任总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发表2015年度人权报告，对西藏的独特宗教文化及语言传统所遭受的严厉镇压特别提出了关切。下面请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昨天4月13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15年度人权报告。该报告的西藏部分中记录了包括法外拘留、失踪以及折磨等人权侵犯问题，也提到了西藏高原被进一步军事化管制的状况，指大量中共军人与安全人员被派驻于西藏各地，尤其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这份总结报告指2015年西藏依然遭受着压制，尤其在政治与宗教敏感纪念日期间更为严厉，有藏人在抗议政府的行为或者表达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后而遭捕。中共还被指仍然严格控制有关西藏的一切讯息，并限制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进入西藏，而那些与外国记者接触的藏人还有试图向外提供信息或在电话网络上讨论抗议或表达不满的人士都遭到了骚扰、拘捕。报告也提到了2015年发生的11起自焚事件，以及中共仍旧在实施的连带处罚手段。同时，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被中共控制至今依然没有任何音讯。
I want to stress about the standard that is applied in the compiling of this report.The norms referred to in this report, in these reports, are universal norms.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昨天的报告发布会上强调，国务院制作这份人权报告时所持的标准以及报告中提到的规范都是通用、普遍的规范，并不是由美国所创造来强加给别人的标准，而是受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人权标准。约翰·克里说，我们在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尊重人权并不仅仅是道德义务而已，这更是一个机会，能够有效发掘利用一个国家人口的全部能力，来建立和谐与幸福的社会。另外，这不会威胁到稳定，而是帮助推动稳定。
And it doesn't jeopardize stability, it enhances it.
他并警告说，
And governments that deny political liberty,
那些拒绝让公民享有政治自由的政府丧失了公民的信任，同时为包括极端方式在内的各种公民起义打开了大门，
including, I might add, violent extremism.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与西藏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同参加领导能力培训会的流亡社区各学校学生会成员们进行了交流互动，强调了现代知识对西藏未来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本月11号开始向流亡社区各学校的学生会成员们提供了领导能力方面的培训。 今天四月十四号，学生们参观了行政中央各部门，并同司政洛桑桑格与议长边巴次仁进行了互动。司政洛桑桑格在向学生们讲话时，要大家认清现代知识的重要性。
在平壤平民面对越发多，俺江南兄弟什么当过我他，这位马的呗。
他指出，西藏境内的民众遭受着中共集权统治的压迫，为了让同胞们获得自由，流亡社区的新一代藏人，尤其是各学校的学生会成员们，要起到带头的作用，带领同学们刻苦通过学习现代知识来对抗中共。议长边巴次仁在向学生们介绍了议会的结构与工作后，教导年轻流亡藏人学生们，在兼具品德与学习的同时，也要多关注及了解国际社会的政治局势，肩负起责任，积极开展和参与各种形式的深远西藏活动。据了解，共有印度和尼泊尔19所藏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与教师正在参与此次的领导能力培训活动，学习如何通过慈悲、劝导、换位思考等方式来做好学生与校方的沟通工作。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缅甸昨夜发生 6.9 级地震，西藏多个地方均有明显震感，但未受到影响。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昨天4月13号下午7点半左右，缅甸发生 6.9 级强震，截至目前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情况。地震震中位于缅甸北部地区，靠近印度与西藏，因此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榆林之等地均感受到强烈震感。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村学校近日选举产生了新一任总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4月14号上午，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召开记者会，宣布在经过理事会的投票选举后，前任秘书长图丹多杰当选儿童村新一任总监。
错过的
新任总监图丹多杰在记者会上说，他感谢所有理事会成员与校方代表们对他给予的信任，同时承诺不会辜负各方期望，必将带领大家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图丹多杰对儿童村未来发展持有坚定信念，他誓言将带领儿童村实现更加完善的教育及卫生水平，致力培养兼具各领域知识的人才，为继承藏人共同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按过到第一届的话，团的电报就讲了，你当年那样的你最近。
据了解，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总部前身是达赖喇嘛尊者为培养下一代流亡藏人而于60年代成立的西藏难民育幼院。目前西藏儿童村下属共有16所学校，上万名在校学生，是流亡社区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心。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华人作家曾建元所撰写的《西藏女子永恒之光》。
西藏女子永恒之光，当代西藏史诗的书写者，次仁维瑟，台湾和海外中文世界最熟悉的西藏女作家。她的著作多数在台湾出版，让我们看到经幡和红旗覆盖下西藏人一张张真实的表情，让我们听到诵经和红歌声后西藏人隐隐的哭泣。因为维瑟坚定又坚强的意志，流利而温暖的文字，让西藏人民知道他们的委屈和他们的苦难，有人在为他们记录，有人在为他们祝祷。他们不会被世界遗弃，不会孤独，在诸天神佛的保佑下，他们的故事将成为西藏的民族史诗，一波一波，一代一代，鼓舞与号召各地的仁人志士，一同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奋斗努力。自觉站在藏人与良心的一方，维瑟选择这一个为西藏而书写和发声的战斗位置，并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其实他有一个汉人名字陈文萨，他的祖父本是重庆江津地区出生的民国国民革命军军官，因战乱等而后寻至藏东康区德格县落户，与一位藏族康巴女子成家，生下了维瑟的父亲陈宽德，即泽仁多吉。1950年，年仅13岁的陈宽德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西藏，而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培养的制藏军事干部，和出身卫藏日喀则地区贵族的西藏民族干部女子成婚。1966年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在西藏军区政治部任军官的陈宽德热血沸腾地为出生的爱女取汉名为文萨，纪念她在文革中的拉萨出生，又起藏名次仁维瑟，一直永恒的光辉，又以颂赞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维瑟在拉萨和藏东康区长大，及常赴四川省会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一科高级中学部和汉语文系。1988年毕业后，在四川甘孜报担任记者和编辑。1990年回到拉萨，任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直到2003年因散文集《西藏笔记》一书被政府思想检查认定有政治错误而遭到查禁。他拒绝检讨和安排，自此脱离党国事业体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撰稿人。2004年和关怀少数民族命运的异议作家王立雄结婚。由上述的简历可知，维瑟原本出身西藏的红朝权贵，从汉人的父权文化角度，有四分之一汉人血统的他会被归类为汉人，但在认同上他选择了他父亲所属军队所镇压的民族西藏，而在政治上他也背叛了父亲伪光正的党国，心向雪域佛国，以悲怀投入苦海，在精神上与被压迫的人民同生共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曾建元所撰写的《西藏女子永恒之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仁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点。